好的，那个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组织的这个周周号基金的系列会议啊！我是华元证券北交所研究的首席分析师赵浩啊。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周周号基金的系列会议的第73期了啊。我们差不多就是在每周日下午4点吧啊，组织这个会议的分享啊。那今天的这个会议的这个主题呢，叫做这个北交所及这个就是拟北交所半导体产业链相关的标的，无论是上市的还有说潜在的新军。我们做这个深度的梳理啊，那这种系列的这种话题的分享呢，其实也是差不多，也是在我们过去这个70多期里面属于其中的一个系列啊，就是我们会根据北交所领域里面的特色行业啊及特色行业里面的相关公司啊，这个定期的吧，一个季度啊、半年度啊，会做这种相关的这种标的的梳理啊。之前其实我们进行过相关的这个AI 加产业链，包括机器人产业链啊，包括整体的这个。泛科技产业链等等吧，这个维度的梳理啊，这种是一个系列啊。那第二个系列呢，针对我们这市场里面的这个年度策略吧，半年度策略跟季度策略啊，这种基本上属于在一个季度末啊，或者在一个年中年末的时候，对于我们这市场啊做深度的梳理。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早在我们3月底4月初的时候啊，这块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梳理啊。这个第三个系列呢，针对我们市场里面的政策的那个市场政策，包括生态的变化，会做深度的梳理啊。那这个基本上属于对于我们这市场里面的一个政策解读啊，包括市场最新的一个变化呀，做梳理啊。第四个系列呢，这个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个公募基金的财报啊，基本上属于公募基金的季度数据啊、半年度数据、年度数据啊，他们财报出来之后。我们会自上而下，结合自下而上吧，多维度的分析啊。那第五个系列呢，针对我们市场里面的新股啊，这个大家知道，最近其实这1个多月啊，这个新股的情况啊，其实比较火热啊，包括新股的市场的变化呀，这个里面标的的梳理啊，包括各方面的情况，我们这个团队呢是有一个体系化、产品化的一个多维度的一个针对新股的这块儿一个情况的一个跟踪啊，跟研究啊。所以基本上如果说。这个大家很有些领导，我看这个后台有很多都属于这个每周日下午4点都会来收听我们这个会议的这个领导呢，可能我前面这个2、3分钟说的都是每一次会议差不多给大家做一个小广告，因为这个也是让各位领导熟知我们这个会议啊会有哪些分享啊，基本上这个是围绕着我们这个5个大的系列5个主题吧啊会进行展开的，也就在每周日下午4点啊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的那个时间啊，作为一个分享啊。那今天这个我回归到正题，今天这个主题呢，也是因为整体吧，这个目前这个市场大家对于这个产业链关注度很高啊。其实我们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如果因为我每期应该目前还都有放回放，那个在今年年初1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就对于这个我们是北交所这个市场里面，无论是已经上市的，无论是拟上市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啊，做了一次深度的梳理。啊，当初呢，其实我们就发现，其实北交所领域里面半导体产业链之前标的是不多的啊，但是其实从1月份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排队的这个里面的标的，无论是北交所排队的，无论是三板挂牌的，因为三板挂牌现在很多公司后续大概率是想北交所 IPO 的啊，其实就发现了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标的其实是持续在变多的，在持续在变多了，应该是在我们这个第56期的时候吧进行分享。那今天呢，也是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吧，再做一定的这个更新啊，再做一定的更新，也会针对一些特色的公司吧，我们花费一点时间啊，做一个概括性的一个分享啊。那我们知道，其实整体啊，如果展开来说的话，整体目前都是这个全球科技竞争跟产业链重构的一个宏观背景下啊，半导体产业呢，这个无论是北交所还是整体沪深吧。这个自主可控的这个，其实我们说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国家的核心战略啊。那之前其实大家看半导体产业链呢，可能更多科创板为主啊，科创板为主啊。但是其实呢，从当前的时间点来说的话呢，其实你发现，其实无论是北交所也好，无论是三板新挂牌的也好啊，这个逐渐的也形成了涵盖材料端、设备端包括设计端、包括一些测试端这个一些关键环节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个标的一个标的。包括我们这个市场里面，也是在这个产业链吧，这个集群也是慢慢的是有一定的凸显了，是有一定的凸显了，并且这里面的一些标的呢，可能在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几个环节，可能还是都是有一定的竞争力 一定的精力啊，并且随着下游像 AI 产业链、像这个汽车电子啊，包括像物联网啊等等吧，啊这个一些下游的驱动啊，这个需求的驱动下，再叠加行业整体的这个复苏预期也好啊，这个我们说整体的这个产业链里面的标记的EPS 也好啊，这个业绩增长也好啊，其实还是都是比较不错的啊，并且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提到这个国产替代也是进入到一个深水区。啊，那当前的半导体国产替代链条呢，不断的是往我们说往中上游和这个细分领域在延伸啊，细分领域在延伸。那一些中小企业，尤其在这个领域里面一些核心的环节啊，其实也是以给这些公司吧，我们认为其实有一定的这个打造这个隐形冠军的啊一个这个窗口期，一个窗口期啊。那并且北交所领域里面的标的，随着他们整体的上市啊，也会为未来的发展吧。啊，有融资功能啊，包括各方面的一个资本的一个关注啊，可能会更好啊。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一个大的背景啊。那从整体来说呢，我们说这个半导体按照产品应用来说的话，基本上会细分成像这个集成电路、像这个分离器件啊、光电子器件和传感器啊，这个四个类型啊。这个那集成电路呢，大家就肯定是这整体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核心。啊，那在这个细分领域，根据一些第三方的一个报告来说，啊，集成电路市场份额超过这个80%啊。像分离器件，这分离器件里面，大家知道是不是应该包括像这个功率半导体啊等等，还包，然后另外呢就是传感器，像光电子器件等等啊，这些啊，可能占比差不多也就是差不多接近这个20%吧。那在集成电路领域里面，我们知道像这个存储芯片可能市场份额是比较高的啊，差不多占比35%以上。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逻辑芯片呢、模拟芯片呢，包括像微处理器啊，各自都差不多30%、20%、15%等等啊。这个是大概我们说从产品端这个来分类，大概是这样的去分的啊。如果说看全球来说的话，去年整体这个我们说全球半导体的市场规模也是差不多快接近8000亿美金了啊，是7900多亿美金的市场，同比增长20%几。啊，那集成电路这边也是差不多60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场态势，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啊。那我们国内这边来说的话，24年中国半导体市场规模也差不多是这个接近1.8万亿，快接近这个2万亿的一个态势了啊。那从我们提到北交所这个环节，最早我们提到它是其实在多个环节是有覆盖的啊，多个环节是有覆盖的啊。目前呢，这个我们提到了一个观点，在于北交所之前其实半导体产业链不多啊，那确实现在310多家公司，其实如果说算半导体产业链标的，不算今年来说，去年来说这更少啊，就10家都不到啊，现在差不多在这个不到20家吧，10几家啊。但是呢，我们想说这个后备军这个领域啊，无论是材料环节、像器件环节、像一些设计环节，还有一些设备领域，包括一些零部件领域。啊，可能差不多都是有五六十家企业啊，并且呢，这个，因为最近整体这个资金都比较热嘛，所以很多领导在问，这有没有一些排队的企业啊，包括这个马上要拟北交所企业，大家都想提前就先看起来啊，所以对这块的需求啊，对这块研究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啊。那我们也是这个之前写过深度报告，大家可以看，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呢，会再做一定的梳理。那但是从整个排列环节来说的话呢，我们差不多北交所及北交所的后备军领域更多的可能在一些产业链的一些中上游啊，所以基本上呈现了一个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个态势呢，就是关键材料在材料环节是个基础啊，那设备与器件啊这些环节的标的呢是不断的拓展的啊，那在测试就封测跟这个服务啊，半导体因为服务特色也是有一定的特色化的。啊，然后并且呢，就在一些设计环节，因为其实之前设计环节更多的，都是在科创板为主。你发现设计环节一些标的呢，可能慢慢有些突破了啊，因为之前截止到今天吧，最新的300多家公司，应该说芯片设计环节北交所是没有的啊，这个纯的我们说啊，在这儿你看，在这个受理领域里面，包括这个过会领域里面，还有一些提交注册的标的啊，是已经在慢慢的在变多了。啊，慢慢的在变多了啊。那另外，其实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在一些这个我们提到挂牌也好，包括后备军也好啊，很多标的那其实聚集在这个像设计环节啊，因为设计环节本来就是这个是一些这个高细分领域，包括一些高产品附加值，并且他们整体的这个研发水平都是偏高的 啊，那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更多的全是还没上市的啊，所以后续大家关注这市场，就是关注到这些领域的标的啊，在设计环节啊，在这个器件环节啊，都等等啊，他们很多挂牌呢，这个时间节点呢，其实都是在去年25年啊，这个大部分我们提到25年这个 Q3 之后，25年 Q3 之后啊，那从挂牌到按照目前的这个北交所的上市流程，它肯定是要挂牌满一年了。所以更多的可能都是要在这个今年 Q3 之后啊，今年 Q3 之后啊，那确实对于一些全资的领导可能关注的可能要这个点位可能关注的要早一点啊。但是如果深耕这个市场里面的一些这个券商自营的领导，包括一些私募的领导，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去关注，包括去提前去研究啊，我觉得还是这个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差不多分为就几个环节啊，去进行展开吧。啊，第一个环节呢，就是在于这个半导体材料这个环节啊。那说到半导体材料呢，我再延伸的说一下啊，我们一直提到，其实北交所领域里面投资啊，一定重视一个环节，就在于材料类的环节，尤其是新材料环节。那半导体材料，我们也虽然是属于半导体产业链的，但是也算一个大的新材料环节的一块啊。所以新材料这个环节，其实北交所领域里面有不少标的啊，我们可以说是放在全市场来说啊，都是很拔尖的啊。这个其实我们团队之前也写过相关的这个材料类型的研究，北交所的研究框架、研究投资思路啊，大家可以去看看。无论在很多领域，在一些方轮纸领域啊，在一些这个摩擦片领域啊，这个纸基领域啊，啊，包括一些这个光学材料领域啊，啊，其实说白了都是整体行业领域里面很拔尖的，并且这些领域呢，有个大的一个特色在于这些领域可能细分领域市场都不是特别大，可能就百亿的市场空间啊，但是这些里面的公司啊做到了前三，尤其是做到第一名啊之后呢，所以你发现它的盈利能力啊是非常不错的，在借助资本市场啊在拓展第二增长曲线啊，所以你慢慢的这个公司就是从一个小的啊树苗变成一个小的小树，慢慢从小树变成一个中的一个树木了啊，所以新材料环节。也是今天的会议题外话了，我觉得大家可以重视一下北交所，如果想看北交所领域里面的投资，在新材料环节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重视啊。那回归到今天呢，这个半导体这个材料呢，其实材料其实大家也知道，确实是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基石啊。那这块整体的国产化的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啊。那个按照工艺环节嘛，我们简单给它分为其实两类吧啊，把半导体材料啊，一类呢就是这个半导体材料分为一类的就是晶圆制造材料。啊，就叫做制成材料。一类呢，我们给它定义为叫做那个封装材料啊。在那个晶圆制造材料领域里面呢，主要包括就这几大类啊，这个七八大类。一个是硅片，包括特种气体啊，包括研磨板啊，光刻胶啊，光刻胶配套一些材料，包括像湿电子化学品啊，靶材呀啊，抛光材料等等啊，这些我们定义为啊，属于在这个晶圆制造一个材料领域啊。那另外呢，就是封装材料领域，像一些封装基板呐、引线框架呀。啊，包括一些包封材料啊、陶瓷基板啊等等啊，这块我们给它定义为啊，差不多是这个叫做封装材料啊。那从市场规模来说的话呢，啊，其实2025年整体半导体的材料环节啊，其实已经超过了800亿美金了啊，就是大几千亿的啊，这个人民币的一个市场啊。但是呢，其实大家其实也能看到，整体啊，在半导体材料领域里面，虽然其实国产化有一定的突破了，但是很多领域环节这个国产化率。啊，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啊，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啊，比如像这个光刻胶这个，像一些电子气体啊，包括像一些这个湿电子化学品啊，湿电子化学品虽然很多我们国内企业，包括科创板有些企业啊，不断在这个进行这个整体的国产替代，但是整体来说国产化率还是偏低一点的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说的封装基板呐 啊等等啊这些环节，所以在材料领域里面的环节。啊，这个尤其是随着整体我们说的这个12寸的这个新增的晶圆产线，包括先进封装产线的不断增长啊，再叠加整体的这个国产化的政策的一个推动啊，所以这个材料环节啊，这个尤其半导体材料这个环节，我们自己认为还是需要特别值得去重视的啊，特别值得去重视的啊。那并且呢，就是因为整体下游这个行业这个集中度是提高的啊，包括并且呢，整体的产品验证周期啊，它是偏长一点的啊，偏长一点的。啊，所以那些我们认为在前期这个比较敏锐的捕捉到半导体材料导入与国产化替代契机的一些企业呢，可能会在这个金砖中有一些这个相对一个优势，相对优势。那从这个半导体材料这个大的领域里面呢，我们北交所领域里面目前 有几个啊，我觉得还是比较纯的公司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属于这个做半导体这个石英器件的公司啊，是凯德石英啊，凯德石英啊，它主要原来主要做这个啊石英管啊、石英轴啊各方面石英器件这块也用在这个像之前是光伏啊，但是两三年前之前重点全是在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啊，也是客户啊，包括像大型的这个晶圆制造企业啊，包括大型的像北方华创啊、像中芯国际啊等等啊，这些客户都是他的一个很好的客户啊，并且呢，最近其实你像那个江峰啊，也是这个江峰电子也入股了啊，所以对于后续公司在一些半导体产业链领域里面啊，这个国产化的进程也好啊，包括产品的这个拓展的节奏也好，我们自己认为肯定是相比之前是要更好的啊，去提速的啊，所以这个因为今天我主要做梳理啊。啊，具体的这个标的展开，大家可以私下跟我联系。我们讲到每个公司都有深度的 PPT、深度的报告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半导体材料环节其中之一啊，就是做石英器件的。而且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耗材啊，它是个耗材啊。那它又属于这个国产领域里面非常拔尖的公司，凯德石英啊，这公司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啊。第二个呢，就是做这个光学材料领域里面呢，我们提到这个。啊，原来主要做这个啊，就是做这个纳米微晶玻璃的啊，之前是为主，包括现在包括往后一直在拓展的这个半导体载板啊、半导体基板啊，包括玻璃晶片等等啊，它其实是属于比较早的这个材料环节的啊。那大家知道一些沪深的一些公司，更多的属于它的一些下游啊，所以在材料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说这个戈壁家啊，也值得大家去用一个中期维度。啊，去关注这个标的，不光啊，在我们提到的这几个，包括后续的像这个电子部这个领域啊，也在慢慢拓展啊。包括其实大家知道，就其实这个材料环节啊，更多的依赖是配方、温控跟一些工艺啊，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一个 know how 了啊，多维度的 know how 了啊。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如果从看竞争格局来说，无论是海外的一个康宁也好啊、肖特也好啊等等。这个上游的这个材料的创新者的格局一定是远好于下中下游的加工商了，并且我们看到其实戈壁家它是具备一个全环节的一个生产能力啊，包括如果大家去过公司电源交流，也能了解到整体它这个产线端啊，包括这个铂金的连融这个相关的一个设备，也是持续巩固整体材料环节与竞争的优势，啊，所以它不光是单纯的供应材料啊，并且呢也会。根据整体客户啊，去提供新型材料解决方案啊，这块可能更多的在于一些定制化的能力啊，所以尤其是一些特种领域啊，特种玻璃材料这个领域啊，我们认为其实它的高附加值，包括定制化，包括技术啊，其实技术复用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觉得啊，包括它此外呢，这个一些新品的拓展的一些效率啊，所以这个公司呢，我们觉得看一个五年或者十年的维度来说啊，确实在这个光学材料这个领域。啊，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标的啊。那这个短期呢，可能看整体的，你像纳米微晶玻璃放量的修复，对吧？中期看，无论半导体这个载板也好，像今年半导体载板应该是有比较好的贡献，包括像后续的一个半导体的基板啊，包括像一些高端电子部这个领域啊，以及后续看一些特种领域啊，那这块我觉得也是值得去看个五到十年啊，在这个环节大家持续的可以去跟踪的一个标的吧，是第二个。这个这两个我自己认为都属于在这个产业链领域里面啊很靠前的，或者不论不能说第一吧，那我觉得至少前三名在国内领域里面啊，至少的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那个锦华新材啊，它也是属于这个半导体材料的其中一块啊，它是属于巨化的子公司啊，原来的那个主要做的是这个硅烷交联剂啊、铅烷盐啊这些啊偏化工领域。啊，那是呢，一句话总结，这公司呢就属于这个传统的硅烷交联剂与这个铅烷盐啊，这个龙头地位是非常稳固的啊，都是属于国内应该来说是第一名或者第二名吧，就前两名至少的啊这块一个情况啊，那并且它也进行这个产业链的啊进行这个延伸，那延伸呢就是它上市之后，大家核心很多领导关注的，那其实就在于啊这个铅烷水溶液这个领域，那它又是光刻胶去除剂的非常重要的原料了。啊，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这个去对标海外的公司，像巴斯福等等啊，这个铅烷水溶液啊，所以铅烷水溶液啊，如果看这个公司，我觉得属于 在今年下半年啊，甚至明年啊，可能更多的在明年吧啊，可能对于这个业绩弹性啊，我觉得可以去重视的啊。那今年呢肯定是要整体先稳固一下这个基本盘啊，在这个新的这个领域不断去拓展客户，去相关的这个做验证，做这个小批量，做中继线啊等等啊。所以这个标的我觉得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北交所领域里面半导体材料这个环节啊，而且放在全市场领域里面，我们觉得都是值得去重视的啊，值得去重视的啊。所以它的一个高弹性可能在27年可能是这个比较清晰的啊，并且呢无论是国内的客户的验证，无论是海外的客户的验证啊，像台湾啊，像欧美啊等等啊，这个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个两存等等吧，都是在通过多维度的方式去验证去做一些国产替代啊。所以这个也是第三个是在半导体材料这个环节这个值得去看的啊。那第四个呢属于这个气体领域里面吧啊，但这公司可能上的也比较久了啊，是那个硅烷科技，它可能有一块呢是做这个电子机硅烷气体的啊，硅烷气这边的啊，但是这块呢可能原来主要在这个集成电路包括显示面板领域里面吧啊，原来的这个公司可能更多的在这个就是新能源赛道啊，也是慢慢的向这个半导体赛道去拓展吧啊，这是一个还有两个呢属于材料类型的环节呢一个是那个这个天马新材啊，一个是那个凯华材料啊，分别在这个电子陶瓷粉体包括这个封装树脂啊一些细分领域啊，这个是相关的这块一个环节啊，氧化铝这块环节啊包括像最近上的一个标的啊，是那个三英电子，也是专门从事这个陶瓷管壳跟那个封装散热基板啊等这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关键部件，也像服务于这个中车呀啊，像英飞凌啊等等一些头部企业啊。所以在我为啥先讲半导体材料呢，一个是我自己是比较看好半导体材料这产业链，第二个确实是在半导体材料这个环节北交所领域里面的刚刚重点提到那个三个标的呢，我觉得还是属于这个产业链环节是有话语权的啊，并且呢就是在材料这个环节这些这个即将上的或者那个挂牌这个你北交所的其实也不少啊。另外呢其实有几个一个呢是这个九牧化学啊，它专门这个还没上北交所啊，当然也是属于排队后备军领域里面，也是在这个二轮问询了专门做 OLED 前端材料的一个领军企业，包括下游这个包括像三星啊，像杜邦啊等等，像默克集团像 LG 化学啊等等这些比较领先的全球类型的这个企业啊，像去年的这个25年的利润也差不多是这个 1.8 个亿的这块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做康美特康美特呢也是做这个电子封装材料为 LED 芯片封装电子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这个材料这个环节去年的利润也差不多是这个接近9000万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集合昌它差不多是那个相当于是属于这个制程材料了就是在这个半导体清洗包括像我们光刻胶感光材料这是属于它的新的领域这几个标的，还有一个那个山兰华它的一些有机颜料可以用于这个光刻胶这个领域。所以就这些可能属于我们说到的这个半导体材料后面要上的一些标的领域里面我们筛出来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值得去看一看的标的去看一看的标的。另外呢其实不光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些标的，无论是北交所上市也好，无论是北交所就已经他们已经受理了，包括无论是在问询提交注册这个环节，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三板这个挂牌这个环节其实在这个领域其实是有不少的，一个是那个中芯晶圆其实大家关注度也很高的这个就是硅片这个领域包括像信联电科专门也是这个用在这个整体我们说显影液这个环节并且呢也是率先实现了国产厂商在12英寸集成电路晶圆产线的一个量产那它这个领域里面也是拓展了我们说的长鑫长存这些相关的客户包括像那个瑞虹苏州也是做那个半导体光刻胶的一个相关企业了，客户也是包括像中芯合肥长鑫等等这些客户另外呢就是这个你像那个去年下半年去年12月份挂牌的这个松柏科工以及像这个永智股份等等吧这些相关的标的在今年这个是我们报告里面都有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如果说 能投这个领域里面的，因为确实很多领导也能投这边嘛，大家可以提前去看一下啊。所以在材料这个环节其实是有不少的啊，我觉得可以从这个点位来看看明年一年2026年下半年甚至2027年啊，在这个里面去挖掘啊一些这个标的是值得去重视的。那第二个环节呢，我们想说就是设备啊零部件啊，一些这个测量啊工艺设备啊的后备的，我觉得还比较充足，包括一些这个核心部件的突破啊。那个半导体设备这个领域，包括主要是包括这个制造设备跟封测设备啊。那制造设备我们知道，这个整体这个也包括这个晶圆生产设备跟晶圆工艺的设备。那封测设备主要包括就是这个封装设备啊，跟一些测试设备啊这些啊这个环节啊。那在前道工艺里面，无论像这扩散呐、啊，是吧？像光刻呀、刻蚀啊、薄膜沉积啊这些可能更多的这些标的啊，大部分源于在这刻蚀板领域为主了 啊包括像离子珠、CMP 啊等等啊这一块啊。那我们这个设备这个领域啊，其实比材料还要更大，它这个去年差不多是1300多亿美金的一个体量，全球啊差不多是万亿以上的这个市场这个环节嘛，市场这个环节啊。我们北交所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可能更多的目前来说设备的那个非常可能设备不多，可能更多在于这个整体这个这个模块这个环节，或者一些零部件这个环节，或者一些核心的零部件这个环节。你比如像最新上的这个中科仪啊，它确实是这个集成电路领域出货量最大的一个国产的干式真空泵啊，就真空泵这个环节。那它的客户这个你像教务说明书包括年报都有啊，中芯国际啊、长江存储啊、长鑫存储啊等等啊这些。也通过了像这个台积电啊，包括海力士等等一些测试验证，小批量的一些出货啊。那它这些我们知道，这个真空泵这个环节啊，其实应用于很多领域了啊，这个量测、光刻、聚焦、刻蚀，对吧？氧化等等啊，这些多类的工艺环节啊。所以在这些核心的设备部件领域里面，我们觉得这个中科仪啊，大家可以去重点去这个关注。那时点，那投资时点可以大家自行去判断，但是这个标的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去看啊。另外呢，就是在已经上的一些标的领域里面，像这个同位电子啊，它专门是做仪器环节的，测试仪器的，也是有很多这个半导体的器件的很多厂商啊。你包括像这个联升自控也有半导体的这个单晶炉的一些产品啊，以及像这个阿维特，它也是专门做这个精密制造，也是专门零部件这个环节的啊，涉及到我们说的这个半导体啊高洁净度的这个清洗啊、真空封装等等啊这些领域啊。所以北交所可能在这个设备这个环节可能确实是比较少的，但是在一些零部件我们刚才提到了啊，重点就是像中科仪啊。那在这个排队这个领域里面呢，其实有两三家啊专门在设备的，你像那个卓海科技啊，专门是专注于在这个半导体啊前道量这个检测设备啊，也覆盖了你说我们说的这个12英寸啊、14纳米制程的一个修复工艺平台，包括像世兰威啊、华虹半导体啊都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客户啊。去年也差不多是有这个7000多万的收入啊，7000多万利润。像这个他们是议论问询了，像这个提牛科技啊，是专门从事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半导体清洗设备的啊，这块客户包括像节节微电呐、四大半导啊等等，还有一个像那个鼎力科技啊，专门做这个功率半导体材料制造的一个设备啊，这块啊，去年利润也是超过了1亿啊，超过1亿啊。那这个是在你排队的，他们也都是进行一轮、二轮啊，包括有些三轮问询的啊。那这个可能也是比较快的啊，要上到北交所了啊。在三百领域里面，后备军事领域里面，我们说的这个在这个封装测试设备领域里面，还是有特色的公司啊，特色的公司啊。你比如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格兰达做晶圆检测机的、分选机的封测设备啊，包括像这个腾讯精密啊，也是刚上那个挂牌不久的啊，这公司做半导体设备一些相关的一个零部件的啊，所以在这个环节啊是有这些公司啊，所以在设备领域里面啊最纯的或者最优质的啊，那我们提到的是那个像那个中科仪啊这块啊，那北交所领域里面有一些零部件的关系。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芯片设计包括像这个器件这个领域，实话说，北交所之前是几乎没有啊，几乎你算纯的肯定是没有。如果说你想算类似的比如像这个奥迪威啊，是吧？这个它主要做这个传感器这个环节的啊，这个也是有自己的幻灯芯片吧？ 包括你像这个，如果算晶振，因为器件嘛，那晶振就是我们这里面有晶赛科技啊，跟那个沪深那边对标的就是钛晶科技相关的啊。对，但是我们想说，在这个排队这个环节里啊，还有器件呢，就是那个光通讯，如果大家算里面就是那个我们说的恒能光啊，这个标的也值得去看啊。在排队这个领域里面有两个吧，我觉得大家可以集中点去看一看，一个是那个就是那个杰里科技啊，杰里科技啊，它也是提交注册了。啊，专门是那个做这个面对像这个蓝牙音视频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芯片设计公司啊，去年利润也差不多接近6亿的利润的体量的公司啊，杰里科技啊，还有一个呢是那个新巨红啊，也是专门做光通信器件及封装机做的啊，新巨红它也进行议论问询了啊，主要用于像这个光模块啊，包括像很多这个车载光学这个领域吧，去年利润也是接近2亿了，1.8亿左右啊，所以马上要上这个领域里面的标的提交注册排队这两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重点看一看啊。对，这个是在这个环节啊。然后呢，但是呢，我们想说在设计的环节，这个一样，就刚刚我们提到的跟设备业，这个在那个Win 三板后备这些公司，那这些公司可能更多的上到北交所领域里面，可能是在明年了啊。他们也就是才从去年下半年啊开始挂啊，那这个里面设计环节，你包括我们提到的啊，像这个啊，像这个新愿景啊，做这个新愿景做这个领域的，也是自研这个 EDA 软件，并提供 IC 分析啊设计服务的啊这块啊，那个去年利润也差不多是有1.3亿的体量啊，还包括那个紫光国芯啊，它是紫光国威的啊，这个应该是子公司啊，它啊。专门聚焦于，也是专门聚焦于在这个就存储这个相关这个环节嘛，啊，就存储芯片这个环节啊，去年利润体量也差不多是超过1亿以上了啊，这块一个公司啊，器件是还是有几家的器件啊，那么这块不去再展开了啊，包括像那个云岭光电啊，光通讯半导体激光器这个领域，云岭光电就是去年10月份挂牌三板的啊，就这三家我觉得包括我觉得大家各位领导可以去重点去看一看。啊，这块都很有特色的啊，这个标的啊，第四个环节呢，就是从这个啊封测啊、配套服务啊，这个领域，这块呢，就北交所领域里面有个纯的啊，就是那华凌股份啊，它专门就是做半导体啊第三方测试嘛这块啊，它对标的比如说沪深也有，包括像伟测呀、力阳啊，跟它相关的对标的这种公司啊，在排队领域里面呢，有像这华宇电子也是从事芯片测试的啊，包括。就也掌握了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个封装技术吧啊，这个环节啊，另外就是一些这个服务类型的公司啊，配套的产业品线的啊，做一些尾气处理啊，配套产业做一些结晶室类呀，结晶室我们这边也有协多利啊，之前就整体这个产业链其实大家有一段时间大家也有一定关注嘛啊，所以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总结下来呢，我们北交所领域里面。目前已经在的啊，核心的在于半导体材料的环节的公司啊，是值得大家去看的，像凯德石英，像这个戈壁佳啊，像锦华新材啊，是比较纯的这个环节，并且呢，在这个你北交所上市的这些标的领域的材料环节也是有不少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个芯片设计这个环节，实话说之前是没有的啊，之前是几乎是没有的，马上要上的，像杰里啊，像新巨星啊，这些我觉得是值得去重点啊去看的啊。第三个呢，在那个设备环节啊，更多的我们这边是更多的处于设备领域里面的零部件啊，设备里面的零部件，像中科仪啊等等啊这些相关的公司啊，并且呢，设备这个环节，其实在你北交所其实是也是有不少的。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环节，大家也都是值得啊去看一看的啊。那从封测配套服务这边，我觉得可能就属于顺带着吧啊，大家去关注关注。啊，所以整体来说呢，我觉得趋势来说的话，就是啊产业链补强与延伸啊，产业链补强与延伸啊。那么提到就是在芯片设计、半导体设备啊、稀缺性的高端材料啊，这个关键的卡脖子环节啊，有所建树的公司，可能有一些是陆续登陆到北交所了啊。所以让我们这个整个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个产业链的图谱也更趋这个完整吧，更趋完整吧啊。第二个呢，就是政策与资本持续在赋能。啊，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公司在扩容，增量资金引入啊，这个也后续呢也有可能就推出我们这个交易所领域里面的一些跟半导体相关的 啊，一些指数产品啊等等吧，这可能就远期一点的吧。啊，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产业集群啊，一个效应就是也是不断在深化吧。啊，虽然目前呢这块啊集群化稍微差一点，但是也是仍在一些国产替代进程中也起到比较好的一个啊大概的作用嘛，大概的作用啊，所以我们更多的核心在这边呢，无非如果跟踪的话，就是第一个就看高端客户的认证，第二就看这个产能建设及下游订单的一个匹配，第三个呢就关注整体的这个技术的研发的进展，以及我们想说的行业景气度的变化吧。啊，还有一个呢，第五个呢就是关注啥呢？就是关注一些从其他领域啊想往半导体领域去拓展的啊，并且呢这个业务即将迎来放量的啊这个第二曲线型的一些公司吧。啊，这个就是大家如果从方法论角度来说啊这样去看的啊。所以我们差不多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吧，这个汇报了一下我们整体半导北交所领域里面上市的及拟上市的啊这半导体产业的标的啊。第二部分呢我们再讲一讲这个，每次都会每周日下午都会汇报，再讲讲我们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些观点吧，市场的一些观点啊，这个就跟我们这个周报的一个这个标题一样啊，就北交所次新的抱团这个趋势愈演愈烈啊，但是呢有可能我们觉得想说可能短期警惕一下这个高波动的一个风险啊，更多的大家可以去聚焦一下这个啊一些老灯啊，但是是具备全市场一些这个稀缺性的标的啊。为啥这样去展开呢？可以来看几组数据吧啊。第一组呢就是2026年以来呢，我们提到了就北交所领域里面的这个新股发行啊，包括审核呀，这上市各方面这个节奏持续在提升啊，并且市场的扩容步伐呢也持续在加大的啊，并且呢也是呈现了我们说的高质量扩容啊，高质量扩容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吧，写了一个专题报告啊，当我具体不重点展开了，其实大家可以看我们报告，我们当初其实早在这个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讲北交所领域里面的次新股啊这相关的机会，有可能会有一波系统性的一个小的修复啊。当初在我们这个市场应该是比较很低迷的时候提到了这个观点，核心呢其实就三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呢就是整体市场的高质量扩容，就是后续上的这些标的啊，整体质量确实是比之前北交所整体上好的啊，这些标的利润的中值超过一个亿甚至1.2亿啊，并且呢这些新上的标的确实很多是处于在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主线上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北交所领域里面你就是发现过去大半年时间其实市场是比较差的啊，就关注度越来越低啊，关注度啊，那你所以导致一些新股啊，其实无论是首日涨幅也好，无论是这个首日涨幅上去之后啊的市场表现也好，是不太行的啊。你去年整个首日涨幅是在这个350啊，今年首日涨幅这个不算最近啊的情况，就是在这个160-170啊，并且呢北交所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体来说发行估值不高于15倍啊，所以很多股票呢就是这个上市你首日其实也是30多40倍，随着整体这个市场的关注越来越低啊，那次新股也跟着整体市场的调整啊，所以导致到这三月底四月份四月初的时候很多次新股的标的都是在20倍左右了啊，那四月初的时候北交所整体估值在40倍出头啊，那他们整体的这个估值就在20倍左右啊，这个性价比其实非常非常凸显的啊，就是所以说这是我们想说的这个就是当初提到的第二点啊。第三点就是这整体其实这个沪深市场对于这个次新的整体热度也是很高的，也有一定的相关的这个映射吧啊。所以我们当初提到的就是政策预期底啊，估值比价底啊，这个情绪周期底，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北交所整体的成交额就是在400亿的时候啊。对，你但是大家你看北证50是有点失真的，我们认为啊，你如果把这些新股都放上去算在一起，算北证综指去复原去加权来看的话，这个指数不是这个点位的啊。所以我们当初其实提到了，那你现在这个点位也是通过了一个半月的左右时间吧啊，当初整体来说我们说这个次新股啊这一波修复，很多股票其实都是至少大几十以上的涨幅，有些标的都是1倍以上啊。那现在当前的时间点来看，就今天的时间点来看的话，通过这一个半月也是验证了我们当初的一个比较前瞻的一个观点吧啊啊。那尤其是你可以看到近期这个新股的热度持续的攀升啊，今年以来整体的均值在200%涨幅，但你看在今年这个最近这五家标的 像朗信啊、朗信电器啊、嘉诚智能啊、瑞祥智能啊、振宏股份、中科医业等等，这个首日涨幅的均值是超过了450，超过450啊，并且呢，从成交来说啊，你可以看到上周整体北交所成交差不多是在不到1168亿吧，就是不到1200亿啊，这个成并你可以看到其中如果看成交额在那个前二十的标的啊，是差不多是有558亿啊，就是基本上贡献了这个一半的交易额啊，但是他们的数量呢仅仅才有10%的数量啊。如果你看这个新进的上市公司，就是这个新上这9家公司啊，23年就是在这个20个成交额这个比较高的里面，这9家，他们可能就占整个个股市场占比3%才，但是他们已经包揽了我们这市场的成交额差不多30%的成交规模了啊，就一周差不多啊是成交了这个351亿啊啊，并且呢就是随着整体这块的情况，你看北交所的百元股啊已经到了8只了。就8个公司，北交所股票超过100块钱以上了，其中呢有五个标的，就5只，其实是因为是在26年新上的一标的啊，所以整体来说，场内的资金呢持续向这个次新啊这些去倾斜啊，你就发现整体的标的的吸红效应非常显著啊，这个资金整体全是在这个热门的次新上面去了啊，导致一些我们说的对一些很多存量的标的，因为北交所整体来说，虽然现在已经是从这慢慢的恢复到了200亿出头，但是还是少的啊，所以你说多数的一个存量标的它是被资金分流了啊，所以整体很多标的不是在次新领域里面，你就发现其实他们交投啊这个非常差的啊，非常差的啊，所以我们站在当前的时间点我们认为大家可以去留意一定部分的一些次新股的估值啊偏高，包括是对这个情况了啊，这个市场波动呢有可能会变大啊，所以对于一些这个高位的标的，或者说比较脱离基本面的啊，纯是资金的行为这个去演绎的标的，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性价比这个偏一般一点了啊，但是这个我们不是全盘否定，我们对于一些偏低位的啊，这个虽然不在主线上面啊，但是这个估值性价比包括成长性很不错的次新，我们还是这个观点是不变的，因为我们这个观点是年初就开始提的，就今年以来北交所的其中一块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的策略就在于多去关注这个次新股啊，多去关注这个次新股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说第一个结论，针对因为过去一周两周这个效应非常明显啊，这个大部分的成交额全是放在这个少部分个股领域里面去了，那无非就是看这个整体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头啊，去掉头也好啊，去减缓也好啊，啊，那无非就这个点位，对于一些这个估值比较高的一些次新，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波动性了啊，去谨防一些相关的这些个回调的一些风险吧啊，所以我们认为在当前这时间点来说啊，我们觉得这个位置放在一个今年全年来说，我们觉得这个位置是重点去关注这个北交所的一个非常好有投资性价比的一个点位区。啊，如果你仅仅看北证50这边啊，那为啥我们刚刚提到北证50稍微有点小失真呢？啊，就是整体来说，它一年就调4次，3月份、6月份、9月份、12月份调4次啊，这个每次呢最多调5家，所以一年最多也就调20家公司进去啊。那你这些近期上一些新股啊，比较优质的新股啊，它上市呢至少6个月以上，至少啊，基本上调的话都得在9个月啊，9个月的时间啊，所以他们。这个调到新股领域里面还没有这么快啊，这块一个情况啊。第二个我们想说啊，从当前这个时间节点，马上5月份结束了，还到6月份了啊，这个2季度呢可能2个月结束了啊，可能有些公司慢慢的就可以摸一摸大概的一个中报的预期去了啊，所以我们认为目前如果从投资思路来说，除了在低位的啊还不错的啊，就估值比较就是说白了估值跟业绩比较匹配的一些次新啊，还是持续关注之外，我们觉得可以去慢慢去转向一些估值具备性价比，并且具备这个核心稀缺属性的一些这个老东西也好，存量个股也好，啊，这个是我们其实重点想说的啊，就是这个。其实你发现很多这个放在全市场比较稀缺的一些标的啊，就是因为整体最近的一些资金的影响，才导致这块情况。但反而接下来，其实对于一些还没有配这个市场领域里面的领导，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啊，那从政策层面来说，那其实是有条不紊的发布。我们提到，其实从四月初开始，北交所的政策的水龙头是持续的在慢慢的啊在拧开的。你看5月18号啊，像李超副主席，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也是在一些啊大北京这个上市公司高展大会上也提到了，以更大力度啊推进啊北交所深化改革啊，所以后续的政策的落地的节奏，包括增量的资金的入市，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以值得大家持续去关注吧。啊，所以总结下来呢，我们觉得展望26年全年，尤其是北交所5周年的这个一年的维度来说，我们依然去维持我们这个年初这大概的一个观点判断，就是今年的行情，北交所这个领域里面有可能会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当前这个位置很多股票，尤其是三月份之后啊，就经历这个阶段性的深度调整之后，很多公司的估值包括市场情绪的消化，我觉得还是比较充分的啊。那无非呢就是这个资金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时效也好啊还没过来啊，但是呢这个一旦这个慢慢形成一个共识吧，啊，那可能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去啊。那这个是我们想说的，今年三个点能关注嘛，公募产品的体系扩容，指数化建设的提速啊，包括发行定价机制的优化，这些后续陆续大家都能陆续可以去看的啊。所以这个是这样的我们的一定的观点啊。结论就是那个我们想从这周开始发了一个周报，想提示啊，这个高位的资金大家注重一定的一个波动率啊，低位的资金就还没被市场挖掘到的啊，一些优质的资金还是持续值得去关注的。第二个呢就是从性价比来说，一些思路可以慢慢的去转向这个有全市场稀缺性的标的，并且估值比较合理的一些原来的一些老的标的去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一定的一个观点吧。所以今天汇报两块，一块是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梳理，标的的梳理，一块就是市场观点这边情况。我看有些领导都陆续进来啊，没关系，大家那个没有听全或者感兴趣的投资者嘛，你可以会后跟我们团队或者跟我这边取得联系吧。啊，我们华源证券北交所研究团队持续的会组织相关的深度有价值的活动，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那个交流吧。另外呢，我们下周呢也有安排的那个线下的调研啊，包括在那个这个江浙区域的啊，包括在北京区域的啊，反正大家感兴趣都可以啊跟我们这边联系，也可以跟我们销售同事里面取得联系吧。啊，那今天的会议呢就到这里啊，感谢参与的各位领导。